2014年诺贝尔化学奖颁给了三位科学家，艾瑞克·贝吉格、史蒂芬·海尔以及威廉·莫纳，表彰他们的研究，让人类发展出超高解析度的荧光显微镜，为生物学研究带来重大的贡献。请听今天的科学三分钟，2014年诺贝尔化学奖，突破光学显微镜的极限。
科学三分钟。
一般在中学上生物课的时候，一定用过光学显微镜来观察生物的组织。然而早在1873年，德国的物理学家阿贝就发现了显微镜的光学极限。因为光是一种波，会产生绕射现象。当我们用光学显微镜观察尺寸小于200纳米的东西时，就会受到绕射现象的干扰，让影像一片模糊。纳米是长度的单位，200纳米有多小呢？用头发来比喻，虽然每个人的头发粗细不同，但一般而言，200纳米大约是一根头发直径的1/300。
这种情形被称为阿贝绕射极限，也就是说，光学显微镜可以观察细胞、细菌，但是无法观察病毒，因为病毒太小了。而且，即使它能看到细胞，要追踪细胞里面蛋白质分子的相互作用也无法办到。就好像我们可以看到一床建筑物，却无法看到里面的人如何生活。至于电子显微镜，虽然可以看到更小的东西，可惜电子显微镜仪器的电子波，波长短，能量高，会杀死细胞，因此无法观察活的生物组织。怎么办呢？其中一个突破的方法，就是诺贝尔奖得主莫纳和贝吉格所催生的单分子显微镜技术。
首先，莫纳发现一种绿色荧光蛋白质分子，可以被特定波长的光给激发，然后发出荧光，但一段短暂的时间之后就会熄灭，而且除非满足某些特殊条件，否则这种分子只要发出过一次光，就不会被再激发了。借着莫纳的技术，甚至可以测量到单一分子发出的荧光。
这项技术为什么能突破阿贝绕射极限呢？再举个比方，您可能看过某些影片，一开始在画面上只出现零星的点，完全看不懂是什么图案。但是随着点越来越多，一张人脸就渐渐浮现出来，点越多就越清晰，最后形成一张清楚的图画。
单分子显微镜技术就是运用类似的原理。第一步，利用基因科技，让细胞里我们想观察的蛋白质分子具有被激发就会发出荧光的性质。第二步，贝奇格利用很弱的脉冲光，激发少数的荧光分子，让它们发光。因为发光的分子很少，它们之间的距离大多会超过200纳米，不会被光的绕射所干扰，因此能够清楚地看到这些分子的位置，不会模糊。第三步，等刚才发光的分子熄灭以后，再激发另外一些荧光分子，记下它们的位置。以此类推，累积很多张的图以后，再把这些图重叠起来，就可以得到清晰的影像。用这个方法就可以看清楚小于200纳米的细胞结构了。
不过也因为如此，在单分子显微镜技术进行成像的时候，实验上会利用脉冲光来调制细胞中单分子的状态。每次截取影像的时候，只让小部分的单分子放出荧光，所以通常需要截取上千张单分子影像，并且配合演算法，才能够得到一张完整的影像。这也限制了产生影像的速度，是目前的技术瓶颈。至于另一位得奖者海尔，他用的原理虽然不一样，却同样让光学显微镜突破了阿贝绕射极限，因此一同获奖。透过这种显微镜，从此人类可以观察活的细胞内部的奥秘，例如脑神经细胞如何运作等， 在生物学、医学方面的应用无限宽广。今天的科学关键字就是单分子显微镜技术 Single Molecule Microscopy， 您可以透过关键字进一步查询或做延伸阅读。